三篇对和合本的翻译很熟悉，所以我不再按照和合本的翻译法，我们就直接用希伯来文的中文的意思，我们直接把它翻译，直接把它念出来。第一节，大卫的诗，亚威我的牧者，我就不再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的草场上，连我在安静地的水旁，我的灵魂他回转，引导我在义的路上，为了他的名，甚至因为我行在死荫的幽谷，我也不害怕，因为你同着我，你的肝你的脏他们安慰我，你在我的面前摆设宴席，在那使我窘迫的敌人面前，你用油膏我的头，我的杯满意了。诚然福分和兼爱要追随着我，在我生命的所有的日子的里面，我要住在亚威的房子的里面，直到那永长久的日子。那以下我们由中文弟兄为我们来讲解神的话语。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天一起来聆听亚威他透过诗篇二十三篇要告诉我们的内容，透过一位实际经历体验到亚威同在的一位有信心的诗人，一位有实际见证的大卫，他来对我们诉说他对亚威是如何的一种依靠，以及对这位牧者他是何等的一种理解，并且这当中也表明出了关于我们人生的方向，关于我们灵魂的一个住处，要前往的地方，这样的一些信息都存在这一篇内容里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大家可以参考我所提供的一个翻译，刚刚林传道也有念了，从和合本的翻译是说亚威是我的牧者，那这个牧者呢，它是一个分词，这样的一个分词那当作名词来使用，所以是一个持续放牧我的这样的一位牧者，这个是这一个字的一个基本含义。亚威是我的牧者，是一位持续牧养我的这样的一位牧者。这里他使用的这样的一种有持续的一种含义，持续牧养的含义是相当特别的一个我们所要注意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并不是短暂的放牧，并不是短暂的来牧养，而是一种持续的牧养。下半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说不缺乏，这里不缺乏，这个不呢它有这个绝不的含义，不缺乏。那这个缺乏呢，它本身它也是一种未完成式，它这个未完成式呢，它也有，它就有表达，也是一种持续到将来的含义。所以这样的一种缺乏，它是持续的不缺乏，绝不缺乏。 谈到亚威是牧养我的牧人，持续的牧养着我，并且我将不缺乏，所以一般是永不缺乏。这就意味着牧人跟被牧养的羊的关系。以诗人本身他是一个个人，所以一个单位就是一只羊跟一位牧者，这样的一种描述的角度来谈这一点。本来我们是人，但是呢，诗人他自比作羊，将神称作是牧者，这就意味着牧者是带领者，牧者是主人。被带领者是要跟从，要听从啊，并且被带领者他的需要是由牧人来供应他。那牧人要负责对被牧养的羊，他需要有所负起他的责任。那具体他会做一些具体的内容，这个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后续他所谈的内容，就是在谈到这位牧者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接下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谈到他使我持续躺卧在青草的草场上，上半句他就是指这位亚威。这位亚威他是自有拥有，他名叫亚威。他使我持续躺卧在青草的草场上。对一个羊儿而言，它的食物，主要食物就是青草。那青草的草场这边它是有两个名词哈。那所以有附属形跟一个名词这样配合起来，所以就是青草的草场。这个草场又有翻成住处了啊，或者地，草地。所以这样的一个草场它充满着青草，连这个羊儿它就是没有缺乏，因为有很多的草，所以它就躺卧在草场上。它在上头有食物，并且呢还可以在那里歇息，所以躺卧有歇息的含义。那延续这个歇息的含义，并且以这个食物的角度，下半句它是说持续引领我在安息地的水边。上半句讲草，下半句讲水，因为除了食物青草以外，还需要饮水，羊儿才能正常的生长啊。只有食物而缺水呢，这个羊也没有办法活得下去。那这样的一个水，它特别去描述这是一个安息地的水，或者叫安歇的水，或者叫做安静的水啊，大概是类似的含义。就是这样的一个水边，它是可以让这个羊儿安歇安息在那个地方，可以很适合很安全的在那里饮水，在那里休息，在那里没有缺乏。这是一个持续领我。我们知道牧羊者带着羊群一般就是逐水草而居，所以持续的领我，还有让我持续的躺卧，表示他们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固定在某一点，而是持续的有被带领，也就是有行走。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不管是草不管是水都没有缺乏，都随时都有得到供应，这个是第二节在谈的一个意义。那我会先从一个基本的含义先从头走一遍。第三节我们来看， 第三节呢，在翻译上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以和合本，他说他使我的心灵，他使我的灵苏醒。和本翻译成苏醒，但是呢，我们查考希伯来原文，比较合适的应该是要翻译成回转，所以应该是翻译作他使我的灵魂回转，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在公义正直的道路上。所以这边谈到做了两个动作，一个叫第一个是使我的灵魂回转，并且引导我走公义正直的道路，而这个是为了他的名字啊，为了神的名字。所以谈到了灵魂回转这个含义呢，我们要去想到是说，既然谈到回转，表示原先呢他有走一个方向，但是那个方向呢并不对，所以呢这位牧者他使我的灵魂回转，回转的意思就是回到下面下半句讲，就是走在这个公义正直的道路上。所以原先所走的道路并不是公义正直的道路，那由于这位亚威这位牧者他使我的灵魂回转啊，才能够引导我，这个就是他这个回转动作，然后接下来他还是引导我走这个正直公义的道路，所以这就是义路。这边又特别谈到为自己的名，谈到用这样的一种描述方式呢，我们就应该直接去联想到这个是谈到亚威的律法，表示说本来这个灵魂又可以称作是这个人的自我啊，本我本来并没有合乎神的律法，也就是没有在公义正直的道路上，也就是所做的并不是善，并不是义，而是罪。那如今他使我来回转，这边都是用未完成式啊，那它都是一种持续的而且是将要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使我的灵魂能够听从并且顺服亚威的律例典章，这就是一条公义正直的道路。而做这件事情，亚威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名，为了他自己的名，这个应该都是跟立约有关。为了他自己的名，表示他是一个守信的守约的人，他是一位有诚信的神啊，所以他是守约的。他如果不守约，那他的名就会被污蔑，他就没有好名声。那为了他的名，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啊，他的名也代表他自己，所以为了他自己或者为了他的名，也就是为着他要守约，那他就引导这个羊儿这个灵魂来回转到在正直公义的道路上。这个都是符合旧约神跟以色列百姓跟他的子民之间立约的一些内容啊，这样的概念都是合乎的。那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这都是神所做的。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去再思想，就是新约的内容也会有谈到人被圣灵引导致死肉体的行为等等的这样的一种引导，然后让人真的是走在 公义正直的道路上，也就一定是合乎神的妥拉、神的教导、神的律例典章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面。这是诗人他所强调亚威所做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节。第四节谈到有一个因为，第四节的开头和合本没有翻译，但是他有一个因为做开始。因为纵然我行在死荫的幽谷里，幽谷就是山谷，也绝不怕危难，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他们安慰我。所以这里谈到了原因。第三节的内容，前面的内容讲完之后，他开始第四节讲原因，说纵然，这里用的这个词呢，它比较特别，所以我们直译把这个副词呢翻成纵然。所以因为纵然我行在死荫的幽谷，死荫就是死亡的含义，在这样的一个山谷里，它表示死荫的幽谷，表示说在这个山谷里处处充满死亡的危险。我们可以设想某些山谷它确实是很容易造成这个动物在这当中或许是跌倒跌落，或许是当中有很多的这种陷阱在里面。那在这样的一种处处充满着危险的这种山谷里面呢，他特别讲说也绝不怕危难，绝不怕危难。接下来他又讲一个因为，是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能够不怕危难呢、危险呢？是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亚威与他同在，然后你的杖、你的竿，他们安慰我。亚威的同在，它表现在有两点，谈到你的杖，又谈到你的竿。一般你的杖是指比较短的这种杖，那这样的一个杖呢，一般是可以用来当作武器，或者当作管教责打的一种杖啊，一种权杖。那所以这里有那种保护的意思，也有管教的意思。那竿呢，竿是一个比较长，前面带着有这种弯钩的，一般就是说羊儿它会走偏了，那牧人呢就用这一根长杆伸出去，勾着他的颈子，把他拉回到这个队伍当中，拉回到正路上，把他勾回来，或者他稍微跌落下去之后把他拉上来，大概是这个杆的用意。所以他谈到了杖跟杆，他就有保护、管教跟引导的意味在啊。那他们这样的这神所做的呢，他透过这些，透过刚刚讲的保护、管教、引导呢，来安慰我。那这一句话谈到了有危难，但是呢这个羊儿他并不怕危难，他不害怕。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的同在，因为神的保护、管教跟引导，他们呢都是不断的在这当中来安慰这个羊儿。所以这样的被引导者呢，他就因此不害怕，而且呢他也不难过、不伤痛啊。谈到安慰就是有这种含义。第五节特别谈到了就是一个敌人的部分啊。第五节在这个敌人的本意呢，它是有逼迫的含义，所以这个敌人就是逼迫我的那种人啊，那种对手，那就逼迫我的敌人。因此第五节的直译就是大概是在逼迫我的敌人前方，你在我的脸面前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 在逼迫我的敌人前方在我的脸面前摆设宴席。事实上这个宴席是摆在我的前面让我来享用。宴席代表着也是食物的概念在这上头有食物。那逼迫我的敌人前方表示着胜过了这个逼迫的敌人就是在他们的前方他有这种含义。所以一个得胜者他能够在敌人前面来坐下来吃喝摆设宴席，表示呢就是夸胜表示就是对于敌人的一种战胜，那一种夸耀，一种赞美。那他又谈到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一般而言在坐席之前需要用油来膏抹来，这是一种打扮一种装扮一种也是一种荣耀的一种表现。那这里的油呢，我们也可以去想到了，这应该也跟圣灵有关。那下半句是在下面是讲使我的福杯满溢，那是使我的杯是满的那中文是翻的是说福杯啦，就是讲的比较描述的更加的有诗意啦其实就是让我的杯是满足的。所以宴席上面有食物，那也有饮料，那这个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回想到像前面第二节谈到的，有青草，有水，也是有食物跟有饮料饮水。所以并且呢这个满意就是满足，它也可以对应到前面第一节谈到的不缺乏满足就是不缺乏。所以它都是食物的概念，食物是非常丰富的，饮料非常充足，并且更重要的它引入了一个观念，就是战胜了仇敌并且被油膏抹这是第五节它又引入了这样的一个前面没提到的内容。第六节谈到诚然确实如此诚然这个良善慈爱将追随着我，这边是一个未完成式将追随着我在我生命所有的日子，也就是一生所有日子，而且呢将我带回到亚威的殿中直到永远。这边谈到了是说良善慈爱将追随着我，他用的这个动词是追，这个追其实跟前面的敌人，本来敌人就是追逼的，那这里本来敌人在追逼他的变成了慈爱良善慈爱追随着我，他使用的是非常的这个正好是一个对比的这种含义谈到的是敌人不再追逼他了，但是呢却是良善慈爱追随着他将追随着我，而且这件事是很确实的，所以开头是用一个诚然是确实的含义。接下来他谈到就是说在我生命所有的日子，他谈到了一个就是时间的范围，是所有的日子，是生命里所有日子所以并不是短暂的，是持续他所有的日子里面良善慈爱都追随着。下面呢且将我带回到亚威的殿中且将我带回到亚威的殿中，这边谈到的是亚威的殿，亚威的殿就是亚威的房屋，亚威的居所 这里的带我回到，这个回也是前面的那个使我灵魂回转的那个回，这里是有对应的。所以先前让我灵魂回转，最终第六节谈到了将我带回到亚威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谈到了以时间整个生命的一个所有日子，还有以一个永远的角度呢，他分别讲两件事情，就是良善慈爱追随着我，也就意味着并不是仇敌，并不是灾祸，并不是危难追随着我，而是良善慈爱啊。那因为敌人已经在第五节已经打，已经这个敌人已经被打败了，那最终是要回到亚威的殿中直到永远。亚威的殿代表亚威所居住所在的地方，那我能够回到亚威的殿中并且直到永远，它就意味着与神永远的同住这样的一个意味。那这里谈到永远的同住，但是在第四节那边是说你与我同在，这种概念应该还是不同的。先前的一个同在，先前的引导，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在这种行路行到这种危险的死因的幽谷里所遭遇的这个过程当中，神的保护教导管教引导管教等等的是与他同在，对。但是真正最终要回到的地方，那是亚威的居所，亚威的殿。从头我们这样六节有大致上这样的一个大家都来通过了一遍，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本身的一种对应。本身的对应我刚刚也有提到了这个一些基本上它可以是一种首尾对应的方式。所以亚威是持续牧养我的，我持续不缺乏，这边呢可以说是它就对应到，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可以整个来看就不缺乏跟这个青草草场跟安息地的水边，这里谈到的是一种食物的概念，并且有居住居所的概念，这可以是对应在第五跟第六节他也谈到食物跟居所的概念第五跟第六节。那三跟四呢，它是一种谈到了这个行路行走，在第三节谈到就是要引导我在公义正直的道路上，并且谈到回转，那可以对应第四节，第四节也是一种行路的过程。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虽然行在这种死因幽谷里也绝不怕危难，这是两个概念，但是是类似的，都是谈到一种行路的过程。一个是第三节谈到的，他在谈到的是一个你在这个行路的过程当中你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它是以所谓的公义正直的这种标准来衡量的这种一种道路。那但是在第四节讲到的这种路呢，它是谈到说这个路程中有充满着危险，充满着这种困苦危难所以它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它有类似的这种概念在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种首尾对应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可以再从这个基本上再来思想，是说亚威的一个牧养，它这种概念我们或许可以再从新约里面再来找找 事实上主耶稣他也一直是用这种牧羊的一个概念带领羊儿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来讲。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约翰福音第十章这边呢，他是有谈到主耶稣他是一个好牧人这样的一种比喻。那重点是谈到说羊儿他会认识主的声音，会，而牧人呢他是会为羊来舍命，他会来保护这个羊儿。我们可以从第十章的第27节，主耶稣讲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之所以提这一节，我是要谈是对应到我们第23章的第4节，这边谈到羊儿可能会遇到危险，但是真正的好牧人他会保护羊儿，并且要赐给羊儿永生，叫他们永不灭亡。主耶稣明确的讲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这些羊夺走。同样的，他又谈到这些羊是父赐给他的，父指的就是亚威，就指的是天父，羊是天父赐给主耶稣的，所以亚威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亚威手中将羊来夺走。因此主耶稣他所做的保护羊并且赐给羊永生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内容，其实是跟他的父，也就是亚威，他所做的是一样的，并且谁也不能从主耶稣手中夺走羊，也不能从亚威这位天父手中夺走羊。因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跟亚威神他们是一致的。中文和合本翻成我与父原为一，很多人误解这一点，他们都不看上面主耶稣所谈的内容，而只拿我与父原为一谈到说是神观问题。我们绝对不要模糊焦点啊！主耶稣所做的对羊儿的保护跟赐给他们生命，是与亚威真神所做的是一致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与天父是一致的，是一啊，原来是一致的啊，这个原是中文加进去的。那不管如何，就是说我与父原为一，指的就是不管是儿子所做的或者是天父所做的是一样的，也就是保护羊，管教羊，引导羊儿，最后带领羊儿要进入到回到亚威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意味着就是与神同在，意味着就是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真正的与神同住。慈爱，良善慈爱追随着我，在我生命所有的日子。主耶稣的门徒 他们跟从着主耶稣，那主耶稣也不断的将良善慈爱啊，神也透过主耶稣来赐给这些羊群羊儿们。主耶稣后来离开了这些门徒，升到天上去了，但是主耶稣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因为他转交给了这个 他所差派来的圣灵，也就是基督所差的灵，就是基督的灵，也就是神的圣灵，因此在地上继续的与这些神的羊群们同在，并且持续的来赐福，持续的来引导这些羊儿们，也就是门徒，也就是跟从者们。如今我们读了这一段，诗人他用当时大家容易理解的这种牧羊人跟羊群之间的关系来描述亚威神以及他所差遣的工人们，包含他的受膏者所做的一切工作。虽然在过程当中，人这个被带领的羊儿，被带领的人们，他会遭遇到死亡的威胁，遭遇到困苦的这种逼迫，这种来自于敌人的这种压迫。但是对于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明白与神约定这样的一个约的人，他会知道第四节讲到的绝不怕危难这一节的含义。人之所以力量会微小，是因为他害怕，因为害怕你的力量变微小，这是箴言所说的。那如果人可以在面对危险困难的时候看似绝望，但是你却不因此丧胆，那最终你凭借着信心能够坚持下去，最终一定能够成就这里所谈到的这个回到亚威殿中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谈到这个害怕，并不是说所谓的不怕就是完全没有惧怕的感觉。从实际的了解当中，事实上人会有惧怕的情绪，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惧怕的情绪会让他警醒，让他注意力提高，让他很专注的面对目前的情况，让他不要松懈。但如果一个人因为害怕而手脚发软，而没有力量，那这样的害怕就不好了，这种害怕就让他没有办法往下走了。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去求神让我们不害怕，我们的害怕就真的能够消除，不是的，而是我们虽然害怕，可是呢，我们知道更需要怕的是那一位至高者，也就是说更需要关注的是我们要走在这样的一个公义正直的道路上。在这样的一种害怕中，虽然有逼迫让我们人有恐吓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危险，有这些困难，有这些逼迫，我们就改变这个道路的方向。改变道路的方向也就是不继续走这一条公义正直的路了。好，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听这个牧人的引导，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因为撒旦他往往就是要用害怕来让人不敢再继续往下走下去，因为让人害怕，人就会怀疑，人可能会怀疑说现在走的路是不是对的，因为一边走怎么遇到好多的危险，这条路好难走，好危险，好走得好累，好多好崎岖的，好多这当中的艰难险阻在这当中。但是事实上牧人他在带领，就是说 你不要怕，你就往这个方向，往这个正确的方向走下去。但是如果羊儿因为这个害怕看到的这个危险，就是说哎呀那这对吗，就怀疑了，最终他的跌倒就是因为说，那他因为怀疑就认为说那这个方向好像不太对哦，所以呢他有可能就会转向，就说旁边或许这条路比较平坦，他就走比较平坦的路，但是那个平坦的路反而可能是错的道路，因为他跟不是可能就是错的，因为那一条路就不是牧人所引导的路。好，不论如何，我们第一个我们先确定牧人是谁，并且我们认定了牧人，我们跟着我们跟着这位牧人来前往前行，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艰难险阻，我们虽然提心吊胆心惊胆战，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去随便改去任意改变方向。那这个当中就是体表现出一个信心，就是我们要相信牧人引导的是对的，而这样的一个过程艰难险阻，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因为这些艰难险阻就裹足不前，就改变方向。好，这个就是不怕的含义啊，并不是说这当中就没有情绪发生哈，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应用到一个实际的生活当中也是类似的，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遵循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考虑，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我为了守安息日，那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收入怎么办，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担心啊，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就是一种担心跟害怕。但是这是好像是个两难，守安息日守神的诫命又是神告诉我们的公义正直的道路，但是为了守神的诫命我们就可能会遭遇到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就是会可能会经济上出现危机，可能会生活上出现困难，那人会去考虑会去担忧这些问题，因此就会造成很难去决定到底我要怎么办。经文告诉我们，你不要怕危难，你虽然经过行在死荫的幽谷里面，看好像存在非常多甚至都威胁生命，可是不要怕，不要怕这些苦难，不要怕，为什么呢？下面下半句第四节下半句很重要，就是因为亚威与我同在，亚威的管教引导保护，他都安慰我，他们都安慰我。所以人的这个害怕只要坚持下去，神的这样的同在是能够安抚我们这种担心受怕的这种幼小心灵。如果你因此退缩，也得不到后面的这些福分了。因此从诗人这样的一篇短短的六节的诗，我们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去回顾到每个人自己生活的经历，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要去思考，当我们在面临抉择的时候，到底是要行走，到底是要听从神的话，还是要按着世界的潮流，按着内心的情绪感觉走，等等等等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的诗篇的内容里头好好的去思想，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想我们可不渴望去回到第六节谈到的 这样的一个与亚威同在的所在，而且是永远的同在。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更加需要追求的是这样一种与神同在美好的境地，永远的生命。那在我们遇到生活中经历的各种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凭着对于诗篇23篇这个内容的理解，按照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一个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内容，我们一定要选择继续的行走在公义正直的道路。这个是被引导的，也就是说是亚威在引导我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要做的是一种顺服，是一种听从，也就是人的行动，身体的行动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我们的自我，也就是第三节讲到的我们的灵魂回转了，由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内在，也就是我们的意念，我们清楚了，我们也能够回转，不再选择行走在罪恶的道路上，而是要听从，选择走在公义正直的道路上。这完全是一种我们内在，我们的自我要不要下这个决定，要不要做一个听从的人。那愿意的人，他就会顺服神的领导。结合新约的概念，我们刚刚的诗歌我们也有唱到第35首，它里头也特别谈到圣灵。所以虽然23篇里面没有明确讲圣灵，但是事实上它还是有包含这个圣灵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我们要结合对新约的理解啊，主耶稣的教导。那我们不是靠肉体来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神的带领在现今它是透过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得到圣灵的人，我们要继续切求圣灵充满。还没有圣灵内住的人，我们要继续努力的坚持不懈的来求得圣灵的内住，并且持续的充满，让我们能够透过顺服圣灵，也就是顺服神的引导，能够顺利的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能够打败仇敌，能够福杯满溢，能够最终回到亚威的殿中，直到永远。以上与大家分享，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天上的父神，阿们。